2001年1月2日，张学林带人前往宁陕县汤坪镇，在汤坪镇派出所的大力协助下，很快查清了贺老三叫贺泽富，贺老四叫贺泽贵，是亲兄弟，住庙沟村。贺家共有六兄弟，为贺泽富、贺泽贵二人常年狩猎。张学林扮作收购天麻的，在二贺家做了侦查，打听到二贺已外出打工，并打听到二贺会安装千斤闸，是当地一个老猎人教的。宁陕与佛坪相邻，已获得的线索足以证明1216恶性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就是贺泽富和贺泽贵。张学林从汤坪派出所的户口底册上提取了二贺的照片，回到佛坪后扫描放大，各小组带上照片深入开展工作。可是二贺却犹如石沉大海，渺然无踪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正当民警们千辛万苦查找二贺的下落时，2001年1月14日，月坝保护站报称巡护人员在山林中发现两头羚牛被猎套套死。羚牛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，法律规定猎杀一头即为重大刑事案件。张学林带着民警仔细地勘验完现场，根据现场的情况，张学林果断提出，此案与1216案件现场很近，许多特点相似，应并案侦查。直至5月底，森林公安民警的足迹已踏遍了宁陕、安康、汉中、宝鸡、太白山等地的20多个乡镇，脚磨破了，衣服刮烂了，人熬皮了，二贺却始终不见踪影。就在大家焦虑不安的时候，沉寂终于被打破了。6月1日，民警再次深入宁陕县汤坪镇走村串户，仔细搜寻二贺的踪迹，终于得到一条线索，贺泽贵可能在太白金矿打工。6月7日，贺所长王世国带领抓捕组赶赴太白县。太白县金矿地处于秦岭良级腹地，山大沟深，出矿点共有8处，有民工上千人，矿与矿之间相距很远，想找一个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王世国找到太白金矿保卫处的杨明处长，说明来意，杨处长积极配合，亲自带上抓捕组逐矿排查。山区雨多，几天来大雨一直下着，可是抓捕组却不敢懈怠，他们冒着雨查完一处又赶到另一处。第3天，他们来到一个叫伪矿坝的小矿上，矿主是当地人，经过询问知道贺泽贵在这里打工。民警们进入工棚，经过巧妙的盘问和秘密辨认后，确定出贺泽贵，一拥而上将其抓捕。贺泽贵没有想到他藏身于这么一个秘密的地方，也没有逃过森林公安撒下的天罗地网。6月10日，贺泽贵被带回了佛坪县。贺泽贵被抓捕后，专案组仔细研究制定了审讯计划，并连夜组织审讯。知道自己犯事的贺泽贵起初守口如瓶，闭口不谈千金砸的事，但在强大的攻势下，面对事实，梁泽贵只得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和贺泽富的下落。6月13日，专案组连夜去宁陕县庙沟村抓捕贺泽富，但赶到庙沟，得知贺泽富在2-3天前曾回来过，却又离家出走，不知去向。6月16日下午3:40左右，有人报告说贺泽富在耀县赵金镇一个联办煤矿上打工，工头叫龚老大，四川人。王世国带领抓捕组的民警立即奔赴铜川市赵金镇。赵金镇有大小煤矿18个，打工人员2000多人。联办煤矿有2个，一个是军民联办，一个是村镇联办。两矿的工头都姓龚，都是四川人。最后赵金派出所将2个龚老板都请了来，经他们辨认照片，确定嫌疑人可能是在村镇联办矿上。经过研究，决定晚上10时从所里出发，12点之前实施抓捕。当晚是个月黑天，矿区内的路灯忽明忽暗，11时左右路上已经没有行人。抓捕组民警来到民工棚前，悄然包围了民工棚，以查户口为借口进棚逐人询问辨认。而此时由于天热，或许由于有预感，心情烦躁的贺泽富当时却正在工棚外的路边，因天黑民警们没有看到他。做贼心虚的贺泽富看到这么多民警围住工棚，感到不妙，拔腿向山上跑去。这一跑被守候在外边的民警党文生、谭永林发现，知道不是好人，便一边追赶一边高喊站住。 追了四五百米，民警见黑影不但不停，而且越跑越快，立即朝天鸣枪示警。黑影听到枪声，跳入路边一个长满刺槐的大坑里，紧随其后的党文生和谭永林毫不犹豫地扑了下去，将其擒获。经询问，此人就是贺泽富。一个月内，两个恶魔相继落网，真可谓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经实地勘查证实，两个犯罪嫌疑人共在保护区内设置千斤闸八处，下猎套十多条，猎杀羚牛六头、苏门羚两只、黑熊一只、毛冠鹿一头、一般保护动物两只，真是罪恶累累，十恶不赦。2002年2月25日，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汉中刑字第二号刑事判决书对贺泽贵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判处贺泽富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罪犯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